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郭婷婷，线上大脑健身房暂停实验室的创始人。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成长双螺旋》，英文原名叫做 The Performance Paradox， 直译过来就是表现悖论。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很努力，加班加点，拼命工作，但能力好像一直原地打转，没什么进步。你可能会想，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是不是应该再拼一点？这本书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反常识的真相，你越是只关注表现，表现反而会下降，这就是表现悖论。而如果想要真正的成长，我们需要在表现和学习之间找到平衡，建立真正的成长双螺旋。对于表现悖论这个观点，我特别有体感。我是一个从小就爱学习但不爱考试的人，小时候一度是个好学生，总考第一名，但到了高中，特别是大学，学习动力就突然消失了，甚至拿过倒数的名次。原因很简单，我越来越不知道学那些东西拿来干什么。身边所有人都在为了分数和排名拼命，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我要干的事。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动力回来了一些，因为终于可以做开放式的研究了，不用背标准答案了。但评价体系依然是论文，仍然要表现给评审看。它没有真正点燃我，直到创业，开始面对真实的、复杂的、没有标准答案的现实问题，我的动力才算真正到位。虽然十多年创业过程走了很多弯路，但我终于有了一种持续在成长的踏实感。今天我想借这本书，结合我自己十年创业的真实经历，跟你聊三件事。第一，你以为的努力，为什么可能在困住你？第二，真正的学习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第三，怎么把犯错变成成长最有力的杠杆？先来说这本书里的表现悖论是什么。它指的是在工作或者学习中一直盯着外部的目标，可能是考试成绩、工作 KPI 或者季度销售额，拼命努力，但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怎么努力，自己的绩效和能力都停滞不前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为了让人看起来有光鲜的业绩指标，不惜伪装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让这种停滞更长久地持续下去。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多·布里塞尼奥年轻的时候就深陷在表现悖论里。布里塞尼奥曾经在硅谷一家顶级风投公司做投资分析师，是公司里担任这个职位最年轻的一个。每次开会讨论投资项目，他内心其实充满了不确定，但又必须表现得胸有成竹，让自己显得果断且专业。他会刻意隐藏自己的疑虑，只呈现那些与大家意见一致的论据。他花了好几年在这件事情上越来越熟练，但内心却觉得越来越虚假和不真诚。而且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并没有真正提升，因为他一直在用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只是越来越擅长表演而已。长期伪装带来的压力甚至给身体造成了伤害，他的肌肉因为持续紧绷，打字、开车，甚至刷牙的时候手都会疼，最后被诊断为肌筋膜疼痛综合征。这让他停下来反思，我到底想把我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后来他去斯坦福大学读书，成为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学生。德韦克就是提出成长型思维的那位，你可能听过他的那本代表作《终身成长》。作者于是开始研究成长型思维，并通过企业咨询的方式将它推广开来。15年里，他帮助了上百家企业，却发现很多人明明接受了成长型思维，相信自己可以进步和改变，也真的很努力，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他们说着我相信我能成长，却做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事。这是怎么回事？最终他发现了问题所在，大多数人把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表现上面，从来没有拿出真正的时间专门学习和改变。他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叫慢性表现炎症，也就是不断的尝试去尽善尽美地完成每一项任务，甚至远不止如此，但是效能还停留在原地。说到这里，我们要详细地对比一下表现和学习的本质区别了。通过这个对比，我们能清楚地意识到，总是停留在表现区，问题在哪里？书里专门列了一个表格来对比，我在这里分享最主要的四点。首先，从目标上来说，表现区的目标是成就，学习区的目标是成长， 也就是表现区追求的是把事情做成，学习区追求的是把自己变强。第二，从关注点来说，表现区关注已经掌握的能力，学习区关注未知的能力。第三，从对待错误的态度来说，表现区追求的是避免错误，学习区追求的是期待试错。我发现在这件事情上，大家表现差别还挺大的。在有些不鼓励犯错甚至惩罚错误的职场环境里，其实很多人哪怕工作很投入，执行力很强，也很容易把复盘变成甩锅大会，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这种怕犯错的表现区心态，其实会阻碍整个组织的进步。而学习区的心态是，每一次错误都是机遇，我要通过这次负反馈进一步提升能力，甚至还会主动去问，你觉得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第四，从主要收益来说，表现区的主要收益是及时的外部成效，学习区的主要收益是内在的成长和未来的更好表现。也就是说，一直在表现区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急功近利。我们自己也踩过这个坑，过去10年里我们经历过2次融资，我发现一个重复的规律，刚拿到钱的第一年往往都是业绩最差的时候。这不是因为团队不努力，恰恰是因为太努力了，而且努力的方向变了。有了投资人在看着你，我们的注意力就从怎么踏踏实实做事，增长自己的能力，偷偷变成了怎么证明我值得这笔钱。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个转变，但整个人的状态已经被拉进了最紧绷的表现区，动作变形了，决策变短视了，越用力越偏离目标。而随之而来的危机反而是好事，业绩不好的时候没什么可表演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只能老老实实的拉着团队看过去一年的业务细节，每一个数据，每一次用户反馈，每一个不如预期的环节全部摊开来看，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这些细节里面，但忙着证明自己的时候根本没有心力去看。这就是表现悖论最真实的体感。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看到问题，而是注意力被那些外部的评价、短期的指标占满了。我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会吃掉你所有的注意力，让你对真正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说到这里，如果你有类似的体感，可能也会问，我就是比较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在意那些外部评价，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把自己从表现区拉到学习区呢？暂停实验室有一个练习计划叫做有效努力，本质上就是帮大家从表现区抽离出来，进入学习区。我这里就分享一下我们的做法，希望对你有帮助。第一点就是找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从而把外部的压力转化成内部的动力。我们习惯处于表现区，往往就是因为各种外部压力，比如说绩效、领导的评价，引导了我们注意力的方向，让我们习惯了往外部看。而当你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能够从外部评价和自我怀疑转移到真正的目标上。这样一来，压力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推着你，让你往自己目标前进的动力。第二点，把休息视作努力的一部分，停下来，让自己有机会从那个加速旋转的表现飞轮里下来，真正的问问自己，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很多人会觉得休息是偷懒，是没有充分利用时间，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在高强度的运转之后都需要恢复，否则效率只会越来越低，思考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是我们的身心自然规律决定的。通过主动的安排休息，注意是主动安排，而不是扛不住了才倒下，我们反而可以提高整体的效率和持续性。第三点，制定更有弹性的计划。计划是要有，只有定了计划才知道自己的预测和现实到底差别有多大，识别出我们的成长空间。但是计划太过刚性，意味着一旦出了意外就完不成，会让人觉得自己失败了，就好像把做计划也变成了考核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掉进了慢性表现炎症的陷阱。我经常跟我们的参与者说，计划就是用来推翻的，你面临的情况越新越复杂，你的计划就越不符合预期。如果你的计划每次都能按部就班的完成，这并不能说明你很厉害， 只能说明你的外部环境太稳定了，缺乏刺激。所以制定计划但拥抱变化才是真正的成长心态。好，说到这里我也想做个特别的提醒。刚才我们为了强调学习区的重要性和表现区的不足，似乎把学习区说得特别好，把处于表现区说得有点糟糕，似乎又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但请注意，作者是不是完全反对表现呢？不是的，中文书名叫做《成长双螺旋》，也就是说，学习和表现应该像双螺旋一样，缺一不可，互相促进。作者说，当人们意识到学习的力量时，经常会对进入表现区产生厌恶，钟摆似乎向另一个方向摆动得太远了。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只花在学习上，不去表现，我们也将一事无成。因为很多时候执行也是必要的，例如工作中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是很难给自己试错时间的，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用最有把握的做法把事情搞定。我发现越是这种时候，依赖过去的既定流程反而越重要。我们不需要拒绝表现，而是要将其与学习相结合并平衡两者，关键是整合和平衡。作者的主张是，当我们处于短期的绩效压力时，可以优先把自己切换到表现区。以书中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是一名销售人员，正努力在这一季度的最后一周完成业绩指标，在那一周你应该尝试一个新策略来进入学习区吗？合理的答案是不，现在可能不是重新思考销售策略的时机。当你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业绩时，优先考虑表现区策略才是明智之举。但请注意，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下个阶段我们要进入学习区。作者说，但是是在下一个季度，如果你不抓住机会更多地了解新的销售策略，你的销售额将会和上一季度持平甚至更低。所以关键是要根据现实情况自由切换，而不是一直待在同一个区域。好，接下来在第二部分我们进一步讲讲真正的学习是怎么发生的。先来说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研究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分析了62项研究后发现，一般来说，全科医生的行医时间越长，患者的治疗效果反而越差。这个结论听起来很反常识，对吧？按理说，医生看的病人越多，经验越丰富，医术应该越高明才对。但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这些医生一直在看病，从来没有抽出时间更新自己的知识和临床技能。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流程，看起来很忙很努力，但其实一直在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学到的那套东西。也就是说，纯粹重复做一件事不是学习，做一千次和做一次如果方式完全一样，结果不会有本质区别。此外，书中还纠正了一个关于成长型思维的常见误解，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分享。很多人以为成长型思维就是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变好，或者只要积极乐观就能变好。作者说不是这样的，拥有成长型思维不代表你能搞定一切，相信变化能发生只是前提，我们依然需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方式才能有好的表现，信念和方法缺了哪一个都不行。那么好的学习方法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有一个概念叫做坐实学，作者刻意把它跟我们很熟悉的坐中学区分开来。坐中学很容易被理解成我只要一直坐下去就自然能学到东西，但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实际上不是这样。坐实学强调的是在做事过程中刻意的嵌入反思、实验和调整，不只是做事，而是边做边想，边做边改。作者在书里画了一个学习的循环，这个循环是这样的，先尝试一种新做法，然后观察效果，接着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形成一个假设，再设计下一次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设，如此循环往复。请注意，在这几个动作中，反思这个动作是核心，它是把我们的行为从表现区切换到学习区的开关。教育学家杜威说过，我们不是从经验本身学习，我们是从对经验的反思中学习。因为有了反思，我们才会自然地发现问题， 从而把注意力从紧绷的表现区移开，真正去看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书里举了碧昂斯的例子，他每次演出完，不管这场演出获得了台下多少万人的欢呼，他都不会马上休息，而是回酒店看完当天演出的完整录像，给自己和每个团队成员写评价笔记。他是拿格莱美最多的人，但25年如一日的坚持在表现之后进入反思。所以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满足于做得还不错，他们知道无论表现多么出色，总有改进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做实学具体怎么操作。举个我自己工作中的例子，我们之前开会有一度特别发散，大家畅所欲言，效率就很低，开完会也觉得很累。然后我们就尝试迭代，迭代的第一步就是复盘一下到底时间花在哪里了，然后发现是有一些背景信息上下文没有提前对齐，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上面。基于这个反思，我们形成了一个假设，下一次提前把背景信息和会议议程发到群里，有助于提升开会效率。下一次就真的试着这么做了，然后原来三小时开完的会，这次只花了一个半小时。这还没有完，我们还要继续复盘，这次会议有哪些问题没有充分讨论，下一次怎么迭代还能更充分一些。每一次复盘和迭代都给了我们怎么开会更有效的新理解。书里还讲了一个星巴克咖啡师的故事，也是对这个循环非常典型的应用。这个咖啡师叫特拉卡，他每天凌晨四点上班，下班后还要去大学上课，下午做第二份兼职，导致长期睡眠不足。在高峰时段的嘈杂环境里，他经常记不住订单信息，同事们靠喊来传达订单内容，他跟不上就频繁出错，饮品要重做，顾客等待时间变长，同事也很不高兴。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反应是什么呢？更努力的去记，或者干脆放弃了，觉得自己不行。但特拉卡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他建议同事把订单信息写在杯子侧面，而不是靠喊来传递。新方法试过之后，效果立竿见影，不仅他自己的出错率下降了，同事们也觉得好用，咖啡厅还更加安静了。后来他开始到其他门店轮班，并试着继续推广这个方法时，却遇到了阻力。这并不是星巴克员工必须的工作，但当时的星巴克鼓励大家形成学习型组织。数据也证明他的方法更加高效，经过不断改进，后来全球所有星巴克都会在杯子上打印订单信息。这个做法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一个睡眠不足的咖啡师的一次小实验。特拉卡的故事就是一次典型的做实学案例，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想到一个小的改进方案，测试效果，再逐步推广。做实学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你不需要离开岗位去学什么东西，学习和执行可以交替进行，这样成长最快。听完这本书，我们马上就可以把做实学的方法用起来了。例如在工作跟人沟通的时候，如果你过去有一些沟通话术的话，除了使用它，还可以做一些小尝试。例如问对方一些你过去没问过但一直好奇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对他的了解，让你们的合作更融洽。还可以复盘一下哪些问题看起来效果很好，它有可能可以成为你的固定沟通流程的一部分。再比如你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纯粹执行的方式就是盯着他做完检查对错，也可能会因为孩子做错题而生气恼火。做实学的方式是观察他在哪些题目上卡住了，试试换一种引导方式是不是更好，辅导完之后想想这种方式有效吗，下一次再看看是否可以优化。这些做实学动作都不大，可能就多花了十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做实学的意识想要固化下来，可是需要长时间去践行的。而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去用，就能逐渐受到正反馈，小的正反馈累积起来就是成长的一大步。而我们开始有意识地从表现区切换到学习区，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开始直面犯错了。在表现区，人会本能地厌恶错误，因为错误意味着我表现不好，很多人甚至觉得犯错就等于失败和无能。 所以处于表现区，我们虽然会遇到成长瓶颈，但往往也会表现得比较稳定。可进入学习区，你会发现你好像没有那么稳定了，甚至在外界看来，你在一些事情上做得反而不如以前好了。但不要难过，也不要因此退回表现区，因为犯错是你最重要的成长机会。书里有个钢琴练习的研究，研究人员让一群学生学习一段钢琴曲，他们发现排名靠前的钢琴演奏者和其他学生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他们处理错误的方式。排名靠前的演奏者最初犯的错误数量和其他人一样多，但随着练习的深入，他们就会找出错误的具体原因，进行必要的调整，并反复练习，直到彻底改正错误。而其他学生呢，他们也在练习，但只是一遍遍的弹，错误还是那个错误。你看，犯错不可怕，关键在于犯错之后你做了什么。而且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犯错本身就是大脑重塑的触发器。斯坦福的神经科学家休伯曼提到，人在25岁之后，大脑要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主要靠三种东西来触发：感到惊讶的意外，很不利的逆境，以及犯错。犯错的时候，大脑会释放让你警觉和专注的化学物质，它们帮助你做出一些调整，取得了一点点进步，就带来了多巴胺的奖励，新的神经连接也开始慢慢固化。所以犯错时那种不舒服的挣扎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准备重塑自己。那么怎么更好地把握犯错的机会，让错误产生的成长效率最大呢？这本书做了一件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事，把错误分成了四种类型，帮你搞清楚哪些错误应该尽量避免，哪些应该主动拥抱。通过作者的分类，你会发现不同的错误学习价值完全不同，应对方式也完全不同。第一种叫做粗心错误，也就是你本来会做但没做好的错误，比如发邮件忘了加附件，偶尔犯问题不大，但如果同类错误反复出现，就需要我们注意了。这可能不是一个小失误，而是流程有问题，或者自己的注意力分配需要调整。应对策略就不是只靠下次注意，而是要去改变系统。比如发邮件经常忘记加附件，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新的发送邮件流程，每次发邮件先加附件再写正文，养成习惯就不容易忘记加附件了。第二种错误叫做啊哈时刻错误，你做了一件自以为正确的事，结果发现完全不对，然后在那一刻突然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这种错误的价值极大，因为它能打破你原有的认知盲区，所以对这种错误，作者说一定要好好珍惜，深入反思。我们可以停下来自问，我以前为什么会那样想，我的假设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形成新的认知框架，在实际行动中再次验证。第三种叫拓展性错误，就是你在尝试超过当前能力的事时犯的，这是好错误，说明你在成长。如果你从来不犯这种错误，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舒适区。对于这种错误，除了需要反思寻找改进方案，也需要留意是不是自己设置的挑战过高了，可能需要请教练或导师帮助，或者降低难度，设置中间目标，避免错误过多打击信心。第四种叫做高风险错误，这种错误代价高昂，比如医疗事故或安全事件，这种错误我们要提前预防，尽量避免发生。我觉得把错误分类这个动作，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我们知道哪些错误该避免，哪些该拥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错误的心态变了。错误不再是让人羞愧的失败，而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信息。这里我也有个小建议，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错误日志，方法不复杂，就是定期记录和反思自己犯的错误。记录的内容包括什么时候犯的错，具体是哪种错误，属于哪种类型，我学到了什么，下次可以怎么做。这个错误日志绝不是为了批判自己，而是为了记录自己的成长轨迹。过了一段时间看，我们会从这些记录中看到自己的进步，哪些粗心错误已经不再犯了，哪些啊哈时刻打开了新的认知，哪些拓展性的错误让你的能力边界一点点扩大。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讲完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想要表现得更好，就不能只关注表现本身，你需要在表现和学习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我最近开始觉得接下来的时代可能会不一样了，因为 AI 现在已经可以比人更快更好的生产标准答案了。这意味着按把自己变成表现机器的方式活，路只会越来越窄，那种愿意面对不确定，愿意在真实问题中持续学习的人，空间会越来越大。但这种做事方法需要你从一套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走出来，那套模式告诉你不能犯错，不能示弱，不能停下来，得一直证明自己。这本书就是在帮你松开这些束缚。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努力，但一直在原地打转，书里有一个特别好的自检问题，你现在就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正在努力培养什么新的能力。如果你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想了半天答不上来，很可能你就已经在慢性表现炎症里了。好消息是，应对方法并不复杂，给学习腾出一点空间就好，不需要很多时间，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去尝试一种跟以往不同的做法，回顾一下最近犯的一个错误，看看能学到什么，暂停一下，让自己从执行的惯性里出来，真正的看一看正在发生的事。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积累起来就是真正的成长。好，成长双螺旋就给你讲到这里，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电子书也已附在文稿末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非常推荐你阅读原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